非一般的江湖武器，剑剑精妙绝伦，七种令人闻风丧胆、不可思议的武器，演绎出七段奇绝诡异、大有深意的故事。古龙经典武侠小说《七种武器之孔雀翎》不仅好看，而且好听。孙一播讲。
太阳西下，天色渐渐近黄昏。高丽站在夕阳下，在他的身后是状元茶楼。状元茶楼的金字招牌的阴影恰巧盖住了他的脸。高丽的脸仿佛永远都隐藏在阴影里。高丽身上穿了一件宽大的蓝布道袍，非常的宽大，因为他必须在道袍下藏着他那对又沉又锋利的银枪。锋利的枪尖正顶在他的肋骨，那件白布绸的内衣早已被冷汗湿透，因为每次要杀人前，高丽总是觉得很紧张。这条街本来是城里最繁荣热闹的地方，现在也正是这地方最热闹的时候。高丽的目光从车水马龙的人群中穿过去，就看到了对面一个卖零件的小贩。这个小贩呢，他叫丁干。丁干是个很高大的人，甚至有一些臃肿，但是却长了双灵巧的手。这个高干正蹲在路旁，用一把小小的弯刀将篮子里的零件一个个的刮开。他的手法看来并不十分灵巧，因为他通常只会用这种弯刀杀人。据说呀，他杀的人比这篮子里的零角还要多些。在状元茶楼的斜对面有间很简陋的酒铺，这家酒铺是只卖酒不卖菜。大酒缸上铺着木板，酒客就坐在旁边的小竹椅上，用自己带来的小菜来下酒。这酒铺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喝酒，没有喝酒这个人叫汤爷。这个汤爷长得是很壮很矮，乱蓬蓬的头发总喜欢用一根白布带绑着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，只知道他嘴里总是不停地嚼一种叫槟榔的硬果。有人说那本是东瀛海盗和浪人的习惯，但却从来没有人敢问他。据说呀，曾经有两个问过他的人都已在半夜被人拉下了舌头。他身旁摆着一根扁担，让别人看以为他是个苦力挑夫，但他当然并不是真的挑夫，就正如高丽也不是真的道士。汤野的这根扁担里藏着一把四尺三寸长的斩马刀，还有个人也是苦力的打扮，正坐在汤野的对面喝着酒。这个人呢，很年轻，别人都叫他小五。小五当然是汤野的朋友，但看来却一点儿也不像是汤野的朋友。他们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类的人。小五看来仿佛是个很随便很懒散的人，很喜欢笑，很喜欢喝酒。没有人能想象得到他杀人的时候动作是多么的迅速，多么的准确。他若想刺杀你的左眼，他的剑就绝不会刺到你别的地方，他的剑也藏在他身旁的扁担中。从高丽站着的地方再往右走十来步，树荫下停着辆很宽敞的黑漆马车。那个赶车的正在那儿打瞌睡，长长的乌色马鞭就挂在他手边的车座上。他就叫马鞭，他这个人 就是长鞭子，鞭子就是他的生命。如果没有了这条鞭子，他这个人呐，已不知死了多少次了。但鞭子一直总在他的手里，所以马鞭他没有死，所以死的都是别人。他们五个人是一起来的，高丽、丁干、汤野、小五、马鞭，就在这里，就这五个人立刻就要做出一件惊人的大事。他们做的事总是要流血的。7月15是中元节，也是鬼节。7月中元日，地宫下降，定人间善恶，道士于是诵经，恶鬼囚徒得以解脱。这是修行记上对这个日子的解释。但我们要说的7月15并不是一个日子，而是一个极其秘密的组织，一种秘密杀人的组织。他们自己决定别人的善恶，然后就自己去替别人解脱，死岂非也是一种解脱？高丽、丁干、汤野、小五、马鞭，就正是这组织中五个最可怕的刽子手。那么今天他们要杀谁呢？他们今天要杀的人是百里长青，辽东大侠百里长青。百里长青也许并不是当今江湖中武功最高、名声最显赫的人，但由他直接统辖的长青镖局却无疑是所有镖局中最成功的。长青镖局在辽东每一处城镇都有分局，长青镖旗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照应。因为百里长青不但善于用人，而且做事更极有系统，极有效率。他这次入关是被中原寺的镖局联合请来的。在江湖中传言都说，这寺的镖局想和长青合并，组织成一个空前未有的联营镖局。从此以后，从北六省到辽东一带的镖货都由他们联合传送。从此以后，黑道上要想劫镖的朋友，那日子当然会一天比一天难过了。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这种事儿也只有百里长青这种人才能主持，所以有很多人都觉得他绝不能死。可是也有很多人认为他非死不可。暮色渐浓，百里长青已随时都可能在这条街上出现。百里长青是个盲人，很忙的人，所以他的行程一向安排得很紧凑。预计中他在戌时到达这里，在状元茶楼略进饮食，就立刻要赶下一站去。可是在7月15这个组织的预计中，他却永远再也休想到达下一站了。百里长青的护从除了长青镖局中四名镖师之外，还有中原镇远镖局的主人和镇威镖局的总镖头。这一行七个人当然也全都是高手，但7月15却早已有了对付他们的法子。这法子当然是极周密、极有效，他们杀人是从不会失手的。也就在6天前，也就是7月15，就这五个人就开始练习，到现在已练习过60次以上。他们对那其中的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动作，都已像对自己的手掌是同样的熟悉。现在，他们唯一要做的，就是等百里长青来。百里长青一来， 他就得死。百里长青绝不能死。高丽握着双拳，风从长街尽头吹来，吹着他湿透了衣服。高丽浑身冰冷，他的心更冷。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步骤，早已经全都安排好了。百里长青一行人只要一走上这条街，马边的大车就已准备开始行动。这行动叫六步行动。丁干用暗器惊动百里长青的马，这匹马受惊后开始往前窜跃，马边的大车就从中间将百里长青和他的随从们隔开。那么汤爷此时上前用刺刀斩断这马的前蹄，高丽和小五是左右夹攻，丁干用以独门的弯刀从后边暗算。多么好的一个行动啊！他们已计算过，这六步行动若能达到最快的速度，在眨眼的四步间就可以全部的完成。六步行动只要四步就能完成，他们在练习到40次后就已达到了这种速度。但为了更靠谱，还是再练了20次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他们的行动从来没有失败过，没有人能在这种速度下避开这一击，绝没有。镇远镖局的主人邓定侯可以说是中原寺的镖局主人中思想最开明、做事最有魅力的一个人。这次百里长青入关的计划呀，就是他发起的，所以他自己远赴辽东，亲迎百里长青入关。邓定侯江湖人称神拳小诸葛，本是少林俗家弟子中的佼佼者，他的百步神拳已练到8-9分的火候，据说已不在少林本寺的四大护法长老之下。好厉害呀！但中原寺的镖局的第一高手并不是他，而是镇威的总镖头千坤比，他的名字叫西门胜。西门胜他的点穴打穴和内家绵掌的功夫在中原已不做第二人相，再加上长青旗下的辽东四龙一个个都是天生神力，一身13太保横亮的功夫，据说已能赤手生擒虎豹。那么7月15的5个刺客一击得手，是不是能全身而退呢？答案是能。他们撤退的计划几乎也和进攻一个样，同样周密。马边的大车里装满了他们用重金从关西霹雳堂购来的火药，他们先用大车将百里长青和护从的人断开，一击得手后就立刻引发火药，然后他们就向西撤退。这时道路当然已完全被隔断，邓定侯他们的坐下马当然也被火药的炸药所惊，5刺客趁乱而退，别的人那是根本无法追踪的。这一次的行动就叫天衣，因为这计划实在本就已可算天衣无缝。现在百里长青唯一的机会，那就是改变行程，不走这条路。帮帮帮，一个算卦的瞎子突然从街角转了出来，左手敲着竹板，右手高举着面白布招，上边有8个字：天衣神算，万无一失。见到这个瞎子出现之后， 马鞭的手立刻握起了他的鞭子。汤野抄起了扁担，小五放下了酒碗，丁干刮菱角的动作也立刻停止了。几个人的目光都往前看了看，因为天一行动已即将开始。因为这瞎子的步招就是他们约定的信号，这个算卦的手中这块布招一举起，就表明北长青已按照预定的行程来了。百里长青既然来了，就非死不可。此时高丽的心沉了下去，他心中暗想，百里长青绝不能死，现在能救百里长青的也就只有高丽他一个人。七月十五，这组织的严密，高丽当然很了解。背叛组织的人，非但休想再活下去，连想死都很困难。但是高丽还是非得救百里长青不可，因为百里长青也救过高丽。此时的高丽掌心在流着汗呢，慢慢的伸手入怀，握住了他的银枪。此时他已看见七匹马正慢慢的从街角后转入了这条大街。这第一匹马上的人是凤眼长眉，须发洁白，天青色的长衫系着深蓝色的丝带，绿鲨鱼皮的剑鞘轻敲着马鞍。白长青端坐在马鞍上，腰杆还是那样的笔直，眼睛还是那样的炯炯有光，看来简直就和十一年前是完全一样。有些人就像是永远不会老的，百里长青无疑就是这种人。何况百里长青就算已改变了很多，高丽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来。有些人本就能令你永生难以忘怀。高丽只觉得胸中一阵热血上涌，连喉咙好似已被堵住，连声音都几乎发不出来了。他一定要尽力控制住自己，他一定要大声高呼，告诉百里长青这里有危险，有刺客。七匹马已转入了大街，面目清瘦、彬彬有威的千捆比西门胜和面白微虚、气度从容的邓定侯紧跟在百里长青的马后，最后面是四个年轻彪形大汉，鹤黄短身，上绣虎纹，是衣襟敞开，他们的胸膛看来就像钢铁一样的结实。路上的人似也被这一行人马的气势所震，情不自禁的纷纷走避，让开了道路。现在百里长青的马距离天一行动开始的那条线已不及两尺，高丽紧握着他的枪，正准备冲出去，一面高呼示警，一面向马鞭攻击。但就在这时，高丽啊，突然感觉到一样冰凉坚硬的东西顶住了他的背脊，是一把刀，一把很尖的刀，一个比刀还尖锐的声音贴在了高丽的脖子，是一字一字的说道：“我们已查出百里长青对你有恩，你的位置已有人接替，免得你为难不忍下手，这次行动你可以退出。”高丽全身都冰冷僵硬，尖刀从后边移过来，尖刀就在他心口上的肋骨之间，这个刀如果在这里刺下去，被刺的人是绝对发不出一点声音来的。 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懂得用这种方法来杀人。高丽当然懂得，他已经完全不能动了。就在这时，百里长青坐下的马突然发出一声惊嘶，向前猛地窜去。此时马边的大车已向街心冲出，百里长青必死无疑。天意行动，万无一失。每一种意外，每一种可能发生的变化，都已在他们的计算之中。来的刺客竟不止五人，那算命的瞎子不知何时走到了状元茶楼下边招牌的底下，突然在那个不招的竹竿中拔出了一把长剑，向百里长青是飞身扑去。他也不是真的瞎子，那么那边的汤米和小五当然也开始行动了。剑马惊死，人群惊呼，大车已将邓定侯一行人人马割断。汤野四尺三寸长的斩马刀是刀光如雪，长虹般的劈下。小五紧跟在他的身后，手中的剑轻巧而锋利。马上的百里长青已改变了颜色，提缰带马，但长刀已斩断了马蹄。Thank you.